这教会固然是耶稣基督从指示彼得开始，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可是这个教会的经营，教会的经理是谁啊？哎，是做祭司的。神不替你点灯，他告诉你怎么做。百姓呢，和祭司一起合作啊。这个七个灯台归七个灯台啊，实际上是从一个这个 reservoir 装橄榄油的这个油柱子里面烧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不是弄好了以后再焊上去，不行的。你要点灯啊，要使这个灯光对照，这是那个做祭司的人的事情。我们最近都要每次都要读这段圣经。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嘛。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聪明的预备了油，愚拙的就没有预备油。到了新郎迟延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郎迟延的时代，对不对？新郎虽然迟延，他来不来啊？他来。然后他们所有的教会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是什么时候？现在几点钟啊？我认识一个人，他小时候生出来呢，因为他头大啊，母亲生的又是第一胎呢，所以就用钳子把他夹出来。那当初呢，这个技术不是这么好，这一夹怎么样，扭了他的小脖子了。所以他从小睡的，那个时候爸妈也没有经验，他从小睡呢，他一直是偏着头睡。那你想想看，偏着头睡会有个什么结果啊？他的脑袋是歪一边的，他这个脑袋就像有山姆顶那个大石头一样，他歪一边偏一边，有点歪着头。但这个怪样子呢，也很性格。他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可真的就是挖苦人，挖苦到极点。他叫他什么东西呢？他叫他12点差5分。那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跟你讲，现在是12点差5分，半夜有人喊着说，马上就到了，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我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整个的教会要一起迎接他。神在算这个童女的时候，十个童女是讲到十个教会，这里面有威寇的教会，有波马的教会，你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怎么迎接他？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油？我们的灯是不是常常点着？我们的香是不是烧着？我们所得的食物到底是吃了还会死的玛拿呢，还是要人吃了永远不死呢？天上来的粮呢？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当世世时代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当那个黑暗呢、完全笼罩在以色列民中间，好像耶和华没有住在他们中间一样，圣经是怎么形容那个时代呢？那你也是需要会读圣经的。圣经不是像我们老师打分数一样，你到底错在哪里，一点点给你指出来。不，他有时候是讲一些非常含蓄的话。士师时代是用哪一个场景来描绘啊？撒母耳记开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那时候撒母耳是个小孩子，对不对？有没有读出来这里面的问题？祭司是要干什么？要常常收拾这灯，要经理这灯，你要做这个金灯台的 CEO， 百姓要把油拿来给你。那个时候这个灯熄灭了没有啊？还没有熄灭。他为什么还没有熄灭啊？因为神的恩典啊。以后他指着大卫就说，我不要使大卫家的灯光熄灭。但是所谓还没有熄灭，就是有没有火啊？只剩一点点火了，这个英语叫做 smoldering， 对不对？有一点点火苗还在冒烟儿嘞。金香炉上面没有烟呢，这个灯台上面烟倒是蛮多的。为什么？要熄掉了，没有清理干净，灯光没有对照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祭司啊，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眼目昏花在没灯那还了得吗？尤其他这个祭司，哎，你说他不尽职，那也不真的是。这个你在会幕里面，你就是要么做这个饼，要么烧这个香，要么经理这个灯。以利在里面干什么？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什么叫做自己的地方？就是他老是在那个地方睡。会幕里面有没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叫做给祭司睡的地方？ 没有啊，你进来就是要服侍，不是叫你睡，更没有所谓自己的地方在里面，这是耶和华的会幕，什么叫做自己的地方？难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有没有看出来这个问题到底存在什么地方？教会的内忧外患到底是什么东西？撒母耳已经睡了，撒母耳还没起来，等一下耶和华就要叫他了。撒母耳，撒母耳，然后小孩子就被惊醒了，跑到以利那里说：“哎，你找我吗？”啊，以利还稀里糊涂：“哎，我没有啊，你回去睡吧。”一连三次，以利终于醒过来了，啊，原来是耶和华在叫，好吧？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你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的问题存在什么地方？存在祭司身上。那这个灯除了是教会之外，我们一定还能够想起来什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芒。Thy w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and a light unto my path. 饼也好，香也好，灯也好，都是会幕组成最重要的成分。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十字架的横梁，耶稣基督整个的重量是挂在这个上面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膀臂张开的地方啊，这我们都熟悉。但是既然是这样啊，除了这些祭司都在自己的地方睡着了之外，那个算是内忧，有没有什么外患呢？哎呦，那当然有了。你要看今天的世界啊，那一定要读创世纪。你不读创世纪，不好好从这些从前的圣经里面受教，你就不可能明白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的环境。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外患，撒旦对于教会的攻击啊，实际上就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那不信你去看看吧，从创世纪第一章，神怎么说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这个我们都晓得。那撒旦对创世纪第一章的攻击是什么呢？看看他们写的 2.1 billion years ago nucleated cell appeared on earth 2.1 billion years， 我每次都不会翻这个，这到底多长？亿万年以前呢、啊、哎，有一个单细胞在地球上出现了。你看这个可笑不可笑，荒唐不荒唐？但是这个就是整个世界所相信的事情，在所有的教科书上面都有，尤其是生物学。这生物学的起源跟生物学的结构是两回事情，但是无论他讲什么，他开头第一章他一定是讲进化论，他一定要说这个细胞怎么发展出来，这个血液从什么，从海水变出来的，对吧？这海豚是怎么从湖里变来，他一定要先去讲这个东西。其实你讲不讲那个东西有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可是那个神话，那个进化的神话一定要摆在教科书里面。为什么？洗脑嘛，谁替我们洗脑？撒旦替我们洗脑。撒旦主要的攻击就是把神，尤其是从前所记的圣经，要去攻击他。第一章啊，里面还可以选出很多来，但是第一章最简单的攻击，神是六日就把它创造完了，有晚上有早晨的六日啊，不是多少亿万年算一日，不是这样子，要不然他就不说有晚上有早晨。神知道撒旦要搞什么名堂，神知道今天的人多么荒谬，所以他老早写好了。可是神这样讲，哎，撒旦偏偏那样讲，不但是不是24小时，而且是几个 billion year 前，终于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单细胞，你看看这个荒唐。但是第一章啊，第二章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但是哎，这个信不信呢？一定不信。他一定要信什么东西啊？这是谁做的工啊？这是教会的外患。第一章他选个东西攻击，第二章他又选个东西攻击，他选的都是最准最重要的。如果撒旦不想这些花招出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么笨有这么聪明能够想得出来。无论那个花招有多么荒唐啊，人就这么笨，他就真的会去信。偶尔开开自己的玩笑，像那个漫画画的挺好的。欧洲人呢是从猴子进化来，进化进化进化，最后他在 computer 面前做起来。美国人呢也是猴子进化了啊，美国的进化比较短，他都欺负美国人了。最后呢，他是成了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小孩，是不是穿着 Nike 的小孩？日本人呢，哎，日本人的进化也比较短一点。总之，他最后成了一个这个 Transformer 啊，成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是撒旦对创世纪第二章攻击的重心。还有什么呢？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就是对婚姻的攻击。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在眼前看见，从奥巴马开始签署美国同性恋婚姻，对不对？我在网上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最典型的，最能够讲到我们现在这个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个状况。你看他们大家觉得这是多么神圣的场合，这两个中年男人，一个比一个胖，他们两个四目相视啊，在这里结婚。主持的人呢还是教堂里面的一个人，显然他穿一个牧师袍，外面是黑衣服，里面是有一块露白的这个衬衫，对吧？身上披的是什么？哎，身上披的是彩虹带。哎呦，旁边见证婚礼的是谁呢？哎，这个不是一男一女了，哎，这女人站在旁边，还拿着一个花童呢。哎，特别选了一个黑人小女孩站在旁边，你看看他们这个，还点了个灯台，是不是也是七根蜡烛在那里？哎呦，这是谁想出来的花招啊？撒旦想出来的花招。他为什么要想出这样的花招？因为他要攻击神的话，他要用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他要让人和着他一起来亵渎神。为什么神这么恨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就是亵渎神，真真正正的亵渎神。当撒旦这样亵渎神的时候，尤其是人和着他一起亵渎神的时候，撒旦觉得非常的爽快。创世纪一章，创世纪二章，有没有创世纪三章啊？当然有，那还能少吗？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哎，从那一天以后呢，人就像罗丹这个雕塑一样，他就坐在那个石头上啊，他就在想，他就想不出来了，到底坐那想什么呢？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在看，看了半天，我想说，哦，他最后他想出来，他要发明一个东西叫做抽水马桶，所以他可以这么坐在上面。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这五个字就是这整个的世界在神面前堕落的过程，也是它的起因。这就是让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让神的荣耀不再充满会幕的原因。这个就是让天国的童女啊，等候新郎的童女完全睡着也没有油的原因。撒旦的攻击是在于从前所记的圣经。好，第三章、第四章呢？那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讲过好几次了啊。虽然人犯罪，蛇引诱人犯罪，人因为犯罪被赶逐出伊甸园，可是到底怎么回事，亚当夏娃其实搞不清楚的。什么时候才搞清楚？他们怎么搞清楚的？那是直到该隐与亚伯献祭的事情，神跟该隐讲话，才一下子把那个新冠病毒啊，把那个武汉疫情的原因啊给他找出来了。神用了一个字，什么字啊？你若行的不好，怎么样啊？罪就伏在门前。罪这个字是神抓出来的，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晓不晓得怎么回事？原来是罪在这里作祟。在这以前，他光知道自己发烧，自己咳嗽，是不是自己赤身露体，两个人闹不好了，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神亲自出手管教该隐，告诉他一个字，叫做罪。你要注意啊，这个活生生的东西啊，他必慕念你，你却要制服他啊。当你发现自己做的不好，怎么会不好，对不对？小孩子为什么好的教不会，坏的不用学，怎么回事的？他为什么老是行的不好？因为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罪伏在你门前。我们现在常以为罪是一个行为，罪是去犯罪。所谓犯罪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从了那个罪，你让那个罪得逞了。那个罪的本身它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的。你看看他讲的，他要恋慕你讲的多好。但是罪这个字是不是被拿掉了呢？当然被拿掉了。从谁开始？尤其从这个犹太老头开始了嘛，弗洛伊德，是不是？好了，这是第四章了。那第五章呢？第六章呢？第六章，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整个世界经过一个普世大洪水。撒旦怎么说？撒旦说，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这里是252到541个 million years old， 每一层的地层都是慢慢累积起来的。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一望无际的沉积岩呢、怎么排得这么整齐呢？哦，通通都是风慢慢把它追起来积起来。哎，原来积了这么厚的，原来这些沙子在哪里啊？不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吃剩的鱼骨头丢在外面怎么会变成化石呢？不晓得了，只要很多很多的时间积在一起，什么东西都可能的。这个我们最近也讲了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彼得就讲了，第一要紧的，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对谁来说第一要紧？对基督徒来说，该知道在末世，就是12:05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哎，你不要去跟他辩，他们的目的是要讥诮，他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他们是预备好了，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啊。他就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从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了地。这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基督徒啊，一定要注意普世大洪水这整个的圣经的记载，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据到底是什么。你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的小孩他也会变成一个好讥诮的人，他就算自己不是，他也会随从别人的私欲，他会出来给你讲。讲什么东西呢？哎，就是说万物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这个人还不讲进化呢，但是他只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仍是一样。刚刚跟大家解释过了，是不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君变论。整个世界改变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 today is the key of yesterday。 你看今天这个车子移动的速度，在你眼前的这个速度就是它开车的速度，你看这个大陆漂移的速度就是整个大陆漂移所有速度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地球是多么老多么古，他们是故意忘记的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醒过来。但是这个是对于什么东西的攻击啊？对于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的攻击，对于创世纪第6章到第8章的攻击，是不是每一层的延长都成了几百个 million years？ 好了，那在第7章的时候什么呢？撒旦攻击哪个地方啊？耶和华说：“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神与我们立约的记号你一定要明白，从天上的彩虹开始，一直到地上的马槽婴孩包着布，再一直到十字架，这是什么？永约的记号。这些约是不是至圣的？是。是不是会幕里面东西所预表的？当然是。你要是忘记神，天一下雨你一看见彩虹，你就需要想起神来。我还记得从前我不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原来彩虹是神与我立的约。到了信主之后，读到这个圣经，那心里面真的是感动，而且每次下雨看见彩虹的时候，那心里面所引起的联想以及对神的感恩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但是撒旦怎么攻击？撒旦就把这个记号抓过来，变成什么的记号啊？变成同性恋的记号，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亵渎神？开口说亵渎的话，这个是不是受在地上讲那个污秽的话，让全地的人都跟着他一起来？不但是讥诮人的，是讥诮圣经的，直接对神发起攻击。你说你按着你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偏偏不要这样说，而且你立约的记号我们拿来用在自己身上，当成我们的五彩旗，当成我们的这个 LHGBQ， 是不是？好了，再往下，第10章，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这个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全世界的人都是从挪亚的子孙来的，要不然你在美国你可麻烦了。我们不但是从亚当来的，更是从挪亚一家来的，所以才有肤色的区别嘛，对不对？我们要是不是一个源头来的，比如说黑人是黑猴子变的，黄人是黄猴子变，美国人是白猴子变，那可麻烦了。你在这里要输个血换个眼角膜，那你一定要问问，这是黑猴子的血，那是黄猴子的血，是不是？这全世界人整个的基因的组成看得非常的清楚，不但是从同一个源头来，而且已经可以借着这个基因回去找到说他真的有三个很大的分支，就像圣经所记的，从挪亚的三个儿子来的。 对吧？闪、寒、雅佛讲得很清楚嘛，闪往东边走，雅佛往北边，往欧洲去，寒呢是往非洲去，还有中东这一带。那中国人是哪一族的后裔？中国人当然是闪族的后裔了。我们第一个朝代叫什么朝啊？叫闪朝嘛，不是就是闪朝嘛？这么清楚的事情，我们的《诗经》里面有没有记啊？啊，我在其他的地方也做了一些这样的研究，我们老祖宗根本就是讲我们是自西取东啊，一大早上了马的沿着河啊，穿过了上百的河流啊，来到中原这块地方，他们来的地方就是陕西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过了渭水去拿石头来盖宫殿，当初为什么要住在洞穴里，因为来的时候还没房子，娶的太太是谁，娶的太太是路上的牧羊女啊，这东西都写在诗经里面，甚至挪亚献祭都写在诗经里面，中国人哪里来的，我们是从挪亚从中东那边搬过来的，但是我们信不信这东西，不信这东西。然后最近哎，这个面具你们大家应该很熟了，最近又开始闹大新闻了，什么三星堆，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这个人为什么这东西在中国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哎，这个人不像老中啊，然后在新疆挖出一些什么白种人金头发的这个干尸啊，也在我们中间造成轰动，有什么好轰动的，因为中国人就是坚持我们是北京猿人变来，中国人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文化，这是谁给我们的谎言呢？这不但是政府给我们的谎言，更是撒旦对于创世纪第十章的攻击。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民族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从哪里来了，从来就不会有个避讳。就美国人从哪里来，啊，美国人从欧洲来，对吧？你说印第安人从哪里来，他们印第安人也说我们从亚洲来，同一个血统的，没什么了不起。只有中国人要说我们是自己的，就是中国人不能讲，我们也是跟他们一个源头，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政府绝对不会出经费让你去研究。那还有一件事情，中国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就是咱们中国人不信有灵魂。你看看，这都是撒旦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我们自己可怜的同胞了。好了，继续讲下去，这个牢骚发起来是没完的。那第十六章的时候，这讲不完的啊！你要看撒旦整个的攻击，今天世界上所有一切问题的源头，为什么教会的灯熄灭掉？为什么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他的会幕？都是因为不单是内忧啊，而且是外患。这个外患是从撒旦来的。种种奇异的话，张口那个谎言的灵啊，传遍了普天下。第十六章啊，我们常常认为这章没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和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叫亚伯兰，年86岁，他到99岁、100岁才生以撒，对不对？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可是撒旦就拿这个谎言来攻击，整个神的应许翻过来，创造了一套东西叫做伊斯兰，对不对？从第七世纪一直到现在，你知道有多少的灵魂就灭亡在对于这一句圣经的攻击底下啊？他只要翻过来说，以实玛利的子孙才是承受应许的。我们信穆罕默德啊，信真主的都是以实玛利的子孙。这个是预期到了2030年的时候啊，全世界有几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中国人了啊？据说是五个人中间有一个中国人。我告诉你，那个没什么了不起，一方面中国的生育率在降低，全世界四个人中间里面就有一个是穆斯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状况，现在已经到了25%了，而且到现在的趋势增长，从2010年到2050年，伊斯兰一定是全世界里面增长最快的宗教。基督徒的总人口和伊斯兰的总人口比起来，到了2050年的时候，到了我们小孩子成家立业的时候，下一代长大的时候，有30%的人是基督徒，有29.7%的人是穆斯林。哎，你说那还不错，我们人数还比较多一点啊啊！你别高兴啊，这个所谓31.4%的人是基督徒，这里边有2%都是传统的天主教徒，就包括整个拉美啊，你现在看见街上的老莫，他们都要弄个圣母玛利亚，他也通通被算在这里边。那我们所说的 Protestant 还不是福音派，你不在天主教里面的基督徒呢，实际上是31.4%里面的1/3，就是10%还不到。在10%所谓的基督徒里面，有多少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个数量就更可怜了。然而你所面对的是全世界1/3的都是穆斯林，这只是对于创世纪十六章那一句圣经的更改。撒旦就能够带着阴府的权势啊，就能够灭亡多少的灵魂， 你看看这个从前所记的圣经有多么重要。我们不认为它重要，撒旦认为它重要，我们认为它没什么了不起，读过一遍就算了。撒旦在里面可是费尽了心机，而且他随手抓一个重点都是抓在要害上面，他用这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用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就能够灭亡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里面，再加上前面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好了，那这些从前所记的圣经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在会幕里面把关的直到如今都是这样，是众祭司啊，这是旧约最后一本书啊，最后一本书里面有一半的话呢是这个目的写的，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这是立位人的约啊，服侍神的人的约，旧约最后马拉基书里面这样讲。那我们一看到生命和平安的约，我们就知道新约要到了，那个美物的真相要来了，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这几个字是很好的字啊，你可以把它写了贴在 computer 放在你的手机旁边，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你看这整段的话是什么，这整段的话是不是一个对于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样很好很好的形容，对不对？这个形容不是在新约里面找到的，这个形容是在旧约里面找到的，因为新约是很少用形容词啊，很少用这种描绘的语言去写，但是在旧约里面，先知书也好，诗篇也好，律法书里面充满了这样美丽的话。一个基督徒是什么？神用生命和平安的约立我们立约，他把生命和平安赐给我们，他使我们敬畏他，惧怕他的名，我们的口中有真实的律法，没有不义的话，我们与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并且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但是我们的口里边应当存知识，什么样的知识啊？有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人别人要怎么样认识神，是由我们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但是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这个就是美国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对不对？美国的败坏从哪里开始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从教会开始。教会为什么会开始？因为教会的外患是撒旦用各样不法的运动，用奇异的话攻击从前所讲的圣经，而且人呢全都跟着他跑。他的内忧是什么？众祭司啊，你们却偏离正道，是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那讲到最后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祭司到底是谁呀？如果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我们认为祭司是别人的话，那你就白读了，那你也是在会幕里面找了一个自己的地方在那睡觉，对不对？彼得怎么说的？唯有你们就是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你是不是祭司啊？是。你是不是先知啊？是。你是不是被拣选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呢？是。神要干什么？因为我们这群人干什么？不只是要你打进迦南美地啊，他要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圣经里面对主耶稣起的最长的名字之一啊，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不，招你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要我们宣传他的美德。你怎么样宣传他的美德？你一定要有各样的知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个饼，需要有这个香，需要有这个灯。我们做祭司的需要怎么样？从早到晚 经理这灯，让灯常常点着，要经理这香坛，要带着这个香进到会幕，进到幔子后面，因为这个幔子已经打开了，要有这个饼是真正的无效的饼，是能够供应神的百姓，也供应我们自己的啊。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有缺失，那你必然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会幕，百姓在旷野里面迷路，整个的世界落入黑暗，因为世界缺少了教会，而教会失掉了它的灯光。